起初，神创造天地，地是空虚混沌，渊面黑暗。创造天地的来历，在耶和华神造天地的日子，乃是这样。亚当的后代记在下面，挪亚的后代记在下面。
回到起初，认识创造的起源，明白神的作为和心意。
文慧老师跟你一起查经，《创世纪》。
有人说，约瑟的一生呢，就是耶和华同在的一个最佳写照。不论约瑟被卖、被冤枉、被忘记，神都在他身旁。也不论约瑟是在高处或低处，神都向他施恩，也就是呢，按他所需要的帮助他，使他所做的尽都顺利。所以呢，耶和华同在，就是神对人不离不弃，并且永远向人施恩。而且呢，神也是大能且信实的神，他的应许按着他的时候，以他的方式必定成就。约瑟的遭遇就是明证。虽然约瑟少年时的遭遇似乎和他的梦境完全相反，但神的手却在背后牵引。约瑟由卑下的外族奴隶变为埃及的首相，这就证明了耶和华没有难成的事。而饥荒这人间的患难却造就了约瑟与家人的重聚。创世纪42:17记载，约瑟把他们都下在监里三天。约瑟和哥哥们重逢，一眼就认出哥哥们，但哥哥们呢，却认不出在他们面前的这位高高在上的埃及大官，竟然是20多年前被他们所卖的小弟弟。而约瑟竟指控哥哥们是间谍，并且呢，不理哥哥们的申辩，就把他们下在监里。那么究竟约瑟心里有什么筹划呢？创世纪42:18-26就记载了约瑟和哥哥们第二次的会面。三天之后，约瑟放哥哥们出监，这是兄弟们的第二次的会面。约瑟就提出准许哥哥们留下一个人在埃及做人质，其余9个人回迦南地，然后呢，把便雅悯最小的弟弟带来埃及，证明他们的清白。约瑟呢，还向哥哥们特别强调，我是敬畏神的。因为亚伯拉罕和他的子孙常常以为外族人不会有敬畏之心，只会做出一些不道德的事情。现在哥哥们可以放心，因为约瑟敬畏神，必定言出必行。为什么约瑟要这样做呢？有学者就指出，约瑟这样做表明他挂念家人的安危。如果他按原定计划只放一个人回迦南地，那么那个人是不可能带足够的粮食给全家人的。而且呢，雅各也可能因为担忧呢，留在埃及的9个儿子，甚至呢，受不起这样的一个打击。而约瑟的提议呢，也让哥哥们呢不其然的就想起从前他们恶待约瑟，现在呢才会遭此报应。他们并不知道呢约瑟能够听希伯来话，因为约瑟与他们对话全是通过传译员，也就是通事。但是约瑟啊，不但是能够听希伯来话，还因为哥哥们懊悔的言谈而心中伤感，就转身退去，哭了一场。哭个痛快之后，约瑟又回来，然后主动地挑出雅各的第二个儿子西缅，将他捆绑，留在埃及作为人质。为什么约瑟会挑西缅做人质呢？有可能是因为大哥流便似乎未曾参与杀害约瑟的计划，而老二西缅极可能就是整个计划的主持人，甚至曾经粗暴地对待过约瑟。因为根据创世纪34章事件城的事件， 就可以知道呢，西缅为人是相当的残酷的。另外，流便身为长子，回迦南之后最能够说服雅各让便雅悯到埃及来。然后约瑟呢，就让哥哥们启程返回迦南地，并且细心的为他们做了三件事，那就是把粮食装满他们的器具。器具大部分是指器皿，包括木器、陶器、铁器。接着呢，又把个人的银子归还在个人的口袋里。这可能是因为约瑟呢不想收取家人的钱，也好让家人呢在饥荒的日子里多一些钱来防身。最后呢，还为他们预备了路上用的食物。这一连串的动作都表示了约瑟内心仍然是顾念哥哥们的。那么哥哥们对整件事情又有什么反应呢？创世纪42章27到28节就记载了哥哥们返回迦南大约一个星期的路程啊。在过夜的地方，其中一个哥哥就发现了粮钱仍然留在袋里，大伙儿就惊慌失措，因为那笔钱明明是给了埃及人做买粮食用的，现在怎么可能还原封不动的在袋里头呢？会不会是埃及人插赃嫁祸，想要诬告他们新的罪名，说他们偷钱呢？他们实在是不明白，彼此对问，这是神向我们做什么呢？虽然约瑟哥哥们知道这必定是那位埃及大官所做的，但只有神容许这件事情才会发生。那问题是，神为什么容许这件事情发生呢？是不是神要在他们身上追讨当年害约瑟的罪呢？有一件事情很奇怪，那就是既然有一个人发现银子仍然在自己的袋子里，为什么其他人没有立刻查看各自的袋子呢？这可能呢是他们抱着一丝的期望，盼望是埃及人忙中有错，又或者是他们心中有数，知道事出有因，所以呢赶快的赶路回家，在安全之地再查个清楚。接着创世纪42章29到38节就记载了约瑟的哥哥们回家了，就向父亲报告在埃及买粮食的整个经过。当他们抵家之后，就把经过一一告诉父亲雅各。而当他们把粮食从袋里头倒出来的时候，竟发现每一个人的钱包都在袋子里。这一下连雅各也害怕了。为什么雅各会害怕呢？看见粮钱还在，雅各自然会怀疑儿子是在埃及把粮食偷回来，甚至呢是儿子们把西缅卖了所得的血钱。因此雅各立刻控告九个儿子，你们使我丧失我的儿子。使丧失这个片语呢含有谋杀的动作，所以雅各拒绝让便雅悯跟儿子们去埃及。他不想呢在约瑟和西缅之外又失去了现在他心所爱的便雅悯。就算流便愿意用他自己的两个儿子做担保，雅各呢还是坚持不让便雅悯去埃及，因为他已经失去了约瑟，再也不能够失去便雅悯。这两个儿子都是他所爱的拉结为他生的儿子，在他心中所爱的是拉结的儿子，而不是利亚又或者是两个妾所生的儿子。这也是早年引起约瑟悲剧的一个重要原因。直到现在雅各都没有从其中醒悟过来。可信的是，约瑟的哥哥们显然已经从最终悔悟，所以呢这回他们并没有因为父亲的偏心而有任何加害或者是恨恶便雅悯的表现。亲爱的听众朋友，约瑟故意严厉地对待哥哥们，乍看之下仿佛是报复哥哥们，但严厉背后却是温暖的爱。 正如呢一位学者他所说的，约瑟这样对待哥哥们，目的是为了兄弟和好，但和好之前，哥哥们必须愿意悔改，也就是承认自己做错事情，并为此后悔，立志尽量不要再犯同样的错，最后呢，也要采取适当的行动来矫正过错，例如求人饶恕，又或者是做出补偿。过了一段时间，雅各一家吃光了从埃及买回来的粮食，于是雅各又吩咐儿子们要再去埃及买粮食。创世纪43:1-14就记载了事件的过程。对于雅各呢这样的一个吩咐，儿子们呢是不敢不从，但问题是必须带便雅悯同去才行嘛。这次说服的工作由犹大来做，这可能是因为上一回流便说服父亲失败，而老三利未呢又曾经呢和西缅在事件城犯下了杀人事件，因此呢不敢多说，就由呢老四犹大来说服老父亲。犹大呢向父亲指出，埃及大官已经谆谆的告诫，也就是呢严厉的警告他们，如果不带便雅悯同去，那么必就不得见我的面，也就是呢不要在约瑟面前出现，免得遭祸。犹大似乎暗示大伙儿宁愿和父亲以及全家老小一同呢在迦南地饿死，也不愿前往埃及，因为没有便雅悯同去埃及，根本买不到食物，甚至会死在埃及。为了让父亲做出对的选择，犹大呢更提出以自己的性命作保，这是一个法律用词，通常呢是指借钱的人如果不还钱，那么担保人就会承担责任，要如数偿还，以及呢担保人一定会尽力的不让借款人不还钱而一走了之。犹大愿意作保，表示了他承担带便雅悯回来的责任，若不然雅各可以向他追讨，这也是一个法律用词，意思是你可以向我追究责任，包括了把我杀害。面对全家可能饿死的危机，雅各最终会做什么决定呢？
天父的一颗心，祈求